克雷格·吉纳博士，罗马书第九讲，罗马书85-26， Copyright 2024 Craig Keener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罗马书85-26的第九节。在上一节中，我们讨论了罗马书第七章以及罗马书第七章如何描述律法下的生活。有时基督徒会说，孩子，这听起来确实像我。但是当这听起来像我们时，通常是因为我们试图靠自己实现正义，而不是仅仅接受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事。这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接受在基督里所做的事。从技术上讲，保罗并不是在谈论信徒的律法下的生活，而是在没有信仰、没有圣灵的情况下，律法下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因此，这并不意味着信徒的生活。如果我们正在经历它，那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所以现在我们谈论的是圣灵的心思。我认为这不是肉体思想与圣灵思想之间的斗争，而是属肉体的人和属圣灵的人之间的斗争。那些将圣灵输入到我们思想中的人，我们就有了圣灵的心思。那么他这是什么意思呢？疯马，他在这里使用的词通常被翻译为心灵，可以意味着性格、心态、思维方式，或者有时它只是意味着心灵，就像稍后在第八章第26和27节中的意思一样，其中它指的是上帝自己的想法。圣灵的心思就是神的灵的心思。我们不知道如何按照需要的方式祈祷，但圣灵以无法言喻的叹息为我们代求。鉴察人心的人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他按照上帝的旨意为那些献身于上帝的人代求。因此当他谈到圣灵的思想时，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涉及上帝自己的圣灵的活动和上帝自己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事情很重要。在我从无神论转变之后，我在基督教生活的早期就处于一个传统中，我的脑海里有这个我在不同地方听到过的想法。我们不需要理解，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心思，只要我们在灵里得着启示就可以了。我想我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这一点，因为在我皈依之前，我一直对我的思想有偶像崇拜。所以你知道，我在想这个，我在读圣经，我真的很想理解它，但我说不，我只是想在我的灵里得到启示。有一天我感觉圣灵在说神要我理解圣经中的一些东西，我想不，我不需要理解它，我只需要在我的灵里得到启示。所以上帝一下子在我脑海中闪现出大约十篇文章，我就想，哦，我想我确实需要理解它，因为这些是关于理解的文章。当然，哥林多前书第14章谈到了用你的灵祷告，也用你的悟性祷告，在这种情况下，方言和翻译。但两者都很有价值。两者都可能是我们的情感维度和我们的认知维度。在某些圈子里，我们倾向于强调其中一个而不是另一个，而且你知道，我们也是以不同的方式建立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中的一些人自然而然的更倾向于其中一种，但我们仍然需要关心整个人。有些人喜欢强调八章十六节所说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这是真的。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精神也有助于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所以灵不止在我们的灵上做工，神的灵也在我们的心思上做工。很多人都是从这个假设开始的，但由于我有一段时间采用了相反的假设，我很高兴发现这也是头脑。灵显明神的心意。有时古代思想家谈到神圣思想，他们谈到他们内在有神圣思想，并且他们正在分享神圣思想。现在保罗不会像那些认为我们实际上成为神的一部分的思想家那样走得那么远。保罗从不使用这种语言，他总是在远远达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停下来。所以并不是我们成为神，而是他肯定相信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会影响我们，就像旧约里神的灵会压倒先知，他们会说出神的心意，在新约中也是如此。有时古代思想家会谈到神圣的思想。在哥林多前书2:10中，保罗说信徒知道我们未来的荣耀，因为圣灵鉴察神的深奥，那就是语言。在智慧文学中，他谈到神的深奥，我们可以通过智慧、神圣的智慧等等来达到这一点。罗马书8:26-27，神知道圣灵的意思，因此能听见圣灵在信徒里面的代求。 所以这里可能有一个想法，因为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更加合乎神的心意和神的感受和神对事物的关心，神对事物的看法。当然比没有精神更符合这一点，就像罗马书一或罗马书七中那样。罗马书七比罗马书一更好，它是有法律告知的，但头脑没有罗马书第一章的全貌，已被罪败坏了。所以精神影响的不仅是我们的精神，还影响我们的心灵，我们有精神观念的心灵。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中，我想离题一下，只是为了阐明这段经文。现在罗马人无法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除了会众的领袖们，如果他们和保罗一起在哥林多或者在某个地方认识他，他们就会知道保罗在哥林多的教导，然后他们又回到了罗马，此时已经54岁了，克劳迪斯死后。但就保罗写哥林多教会的情况而言，他们有一些保罗不必解释的背景，因为保罗一直在他们中间，除了那些从那时起就归信的人。在罗马，请记住，当您通过某人寄信时，如果他们有疑问，他们可以向该人寻求解释。于是保罗通过菲比寄了一封信，根据他对保罗的教导和保罗在其他地方的人的了解，他可能能够解释其中一些细节。因此我们将尝试使用保罗对此的其他一些教导来帮助阐明他在这里所说的内容。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十节，这个时代的统治者不明白永恒的智慧，他一直在谈论上帝智慧的核心，他不像世界的智慧，而是与之相对立的，即十字架的智慧。他说这个时代的统治者不明白永恒的智慧，这就是他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但我们在灵性上成熟的人中谈论智慧，但这不是来自这个时代的智慧，也不是来自这个时代的统治者的智慧，他们正在变得虚无。所以我们不是讲这个时代的智慧，不是这个时代所重视的智慧，而是从神永恒的角度讲的智慧。我们从永恒的角度看待事物，我们讲的是神永恒的智慧。他说对这个时代的统治者隐瞒了，正是由于他们对这种智慧的无知，他们才将最荣耀最尊贵的统治者主钉在了十字架上，可耻的十字架上。这是我在哥林多前书中翻译这句话的方式，试图找出上下文要点。他说这个时代的统治者不明白永恒的智慧，所以他呼吁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拥有未来时代的智慧。哦，神的灵所赐予的永恒智慧出现在第九节和第十节中，保罗这样讲到这个智慧，他引用圣经。他说因为圣经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也未曾想象过，这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但他随后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都是永恒的事情，是应许的事情，为此引用圣经。然后他说但借着灵，神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些隐藏的事情，我们通过精神预尝了那个即将到来的世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比9中也说，我们知道分次，我们预言分次，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完整的情况。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预尝了那个即将到来的世界。他在这里呼应了以赛亚书第64章第4节，凡人无法理解上帝的道路，但精神是永恒未来的预付款。我们在保罗的其他著作中也读到过这一点，这不是我们发出的，这是上帝的礼物。有时我们可能会预尝到这一点，就像在上帝面前强烈的敬拜一样。他接着在第二章第十至十五节中谈到了圣灵的洞察力，其中圣灵充当了启示者。他说没有人知道你内心的一切，唯一知道你心的人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对吗？但只有神的灵知道神的心，因此只有神的灵才能与我们分享神的心。那就是他如何与我们分享神的心意呢？我们已经在罗马书5比5中看到他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将在罗马书8点15分和16中看到圣灵时我们呼叫阿爸父，并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13至16节中，你也有类似的想法，重点是圣灵向我们启示耶稣，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神所看重的事。所以并不是说圣灵不会对我们讲日常生活中的事，而是圣灵对我们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向我们显明神的心意，神的深奥，神的旨意。 正如他所说，神的深奥之事。好吧，我们对神的灵的理解与人们通过世界的灵所能拥有的不同。保罗必须在哥林多前书中强调这一点，因为哥林多有一种普遍的评价文化和公开竞争，包括演讲和其他一切。你有竞争对手的老师，有时他们的弟子会互相打架。这很重要，因为哥林多人使用世俗的评估方法。如果他们评价保罗和亚波罗，他们就不是仅仅接受神通过他们赐给他们的东西，而是使用世俗的标准。那么谁是更好的演讲者呢？亚波罗是更好的演讲者，所以我们跟随亚波罗。保罗回应道，你不想有基督教名人崇拜。不是这个老师，也不是那个老师。这家伙是个更好的演讲者。我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人更懂希腊语。我会关注这个人。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礼物，我们应该感激他们，而不是用世俗的标准来评判他们的名人。这不是我们在教会里应该做的事。我们不应该有名人。最大的将是最小的。我们需要精神能力来评估真相。有时我们会使用世俗的评价标准。每个人都从世界观开始。每个人都从一个框架开始，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当世界看待奇迹时，他们说，好吧，通常，好吧，这取决于你属于哪种文化。你可能属于一种文化，他们说，好吧，我们不相信奇迹。你可以给他们尽可能多的证据，他们会想出一些其他的解释。好吧，我对此没有任何解释，但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解释。或者在某些文化中，你的上帝会创造奇迹。我的神创造奇迹。有什么不同？每个人都从一个框架开始。我们是否从正确的框架开始评估事物？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如果我们已经为基督做出了决定，如果我们已经承认上帝的方式更明智，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个前提和世界观那个框架开始，而不是从相反的框架开始。作为一名学者，我一生中花了很多时间回溯并研究每一个细节，试图公平地对待每个人，并试图公平地对待每一种世界观并解决它。作为一个学者，这已经很好了。但最终我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我的历史耶稣研究中，我只是试图检查每一个可能的论点。当我走出我的研究时，我的妻子会对我说一些话。我会说，你能为我提供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吗？现在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你是平等主义者还是互不主义者，如果你说出这样的话，你都会遇到麻烦。所以我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的妻子说了些什么，他就是一个可靠的证人。除非我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他错了或其他什么，否则我应该愿意相信他所说的他看到的事情，他说发生的事情。以同样的方式，我正在工作，试图寻找更多的证据和证据的方式。但如果我们处理的是来自可靠证人和可靠来源的文本，那么这些文本本身也是证据。我意识到，好吧，我们根据学院的规则做一件事，如果这是我们使用的共同对话的最低基础，我们明白这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语言。但这并不是一种有效的认识论，也不是一种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知识的有效方式。相反，我们认识到有些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们有可靠的见证。而我自己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更多地应对这一点。认识论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通常，这是我们了解事物的起始假设。再说一遍，每个人都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并且有不同的了解方式。在科学中，你可以使用观察和实验，这很好。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们获取科学信息所需要的。但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无法进行实验。在历史、法律、新闻、人类学、社会学中，你常常必须依赖目击者的证词。这不是您可以返回并重新进行该活动的事情。如果这就像有人死了，你就不能再次杀死他们来再次这样做。所以在认识论框架或认知框架方面，我们必须使用适合该学科的框架。如果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了一些事情，而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成为他的追随者的原因，那么我们必须愿意相信他的话。大卫·休谟使用了一种非常狭隘的认知方法，他必须依赖于你经历过的事情，或者至少依赖于你周围圈子里的某个人经历过的事情。现在，休谟自己说，在他的研究之外，他无法遵循这一点。 我们并不靠如此狭隘的认识论生活。这是我们可以在特定学科领域使用的方法，但它并不能涵盖所有内容。因此，就世界观而言，我们用属灵的事物来评价属灵的事物。他说，很多人没有资格明白属灵的事。这是一幅漫画。我想成为你们的牧师，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资格。这是考拉熊。保罗将自然人、精神病人与属灵人进行了对比。那么他所说的 psychos 是什么意思？他在同一封信的其他地方使用了这个短语，哥林多前书 15.44， 其中他谈到了精神体与灵体。这里的 psychos 并不意味着由灵魂组成的身体，就像精神身体意味着由精神组成的身体一样。这可能是指创世纪2:7的希腊语翻译，因为他将在下一节中继续说亚当是一个活生生的普苏切。亚当是有生命的灵魂吗？这只是意味着亚当是一个独立的生物，脱离了上帝的灵。所以我们要么在经营自己的生活，普苏克的生活也称为肉体的生活，要么我们在顺服上帝。我们里面有神的灵，赋予我们新的动力，额外的动力。所以我们最终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而活。保罗引用圣经说，你知道，这就是向我们应许的未来。我们在灵里预尝到了这一点。现在他要引用哥林多前书2章、以赛亚书40:13中的另一段经文。这次文本说的内容非常相似。凡人无法理解神的道路。但保罗再次限定了他。他说，我们有精神。保罗知道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版本。以赛亚书40:13的希伯来文说，谁是已知的？他谈论主的灵。但希腊语翻译说，谁是已知的？主的心意。所以他要辨认主的心意和主的灵。在引用以赛亚书40:13时，他说，谁是已知的？主的心意。他一直在谈论我们如何拥有圣灵来赋予我们上帝的思想。他接着说，我们有基督的心，基督与神联合。所以我们借着灵来认识神的心。所以保罗说，我们有圣灵的思想，而不是肉体的思想，回到罗马书8章。现在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基督徒，我一直在努力解决一件事。我说，哦，孩子，我们必须在灵里而不是在肉体里。在我皈依之前，我读了很多柏拉图的著作，我将柏拉图的二元论读入其中，就好像我们谈论的不是上帝的精神，而是我们的精神。所以就像有时我在思考一些事情时，我会说，哦，不，我现在是肉身。就好像你知道你的救赎来了又去。这根本不是重点。这里的重点是两类人。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些迁就我们所说的肉体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不在基督里。他的意思是，不同的是那些属肉体的人，这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依靠自己和那些在灵里的人。那么如何使用如此明确的区别呢？因为在古代，旧约和希腊罗马世界常用的一种修辞形式是理想类型。我们把人类分为两类，作为理想类型。在这里我们要看看有血气的人和有灵的人。相比之下，肉体的人，这就是我们在亚当里的情况。我们不过是肉体。灵人，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属肉体的人，充其量只能依靠自己的正义，受制于自己的情欲。还有灵性的人，那些依靠神的公义的人，那些基督的心可以给我们更高的思维方式的人。现在理想类型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不完美本身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重生，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里的新人。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中谈到了他的情况，他正在努力走向更加成熟，没有回头看他来自哪里，但他正在继续前进。我们仍然可能对旧的触发因素有自发的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和成为信徒之前一样。这种将人类中的两种类别视为理想类型的想法是一种公认的修辞形式。斯多葛学派会谈论理想的圣人与愚人的对抗。你有，这是智者，这是傻瓜。但是当斯多葛学派做出这种区分时，如果你问他们，那么你是这个聪明人吗？他们会说，好吧，不，我还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但我正在成为那样。你知道有谁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吗？你认识有智慧的人吗？不，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取得进展。 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你是那个愚蠢的人吗？不不不不，我在智慧上不断进步。因此，斯多葛学派，当他们使用智者与愚人的语言时，他们就理想类型进行了理解。犹太人曾经这样做过吗？当然。看看箴言，你有聪明人和愚人，你有正义的人与邪恶的人。在死海古卷中，可能是艾塞尼派、库姆兰宗派也谈到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好吧，如果你是他们运动的一部分，你就是光明之子，但你读了他们的一些祈祷。天啊，只有你能帮助我成为正义的人。他们明白自己需要恩典，并呼求上帝赐予恩典。他们呼求上帝的灵赐予恩典，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仍然相当墨守成规，受到严格控制。但无论如何，混合物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智慧和愚蠢、正义和邪恶行为的混合体，但无论如何，你会遇到典型正义的人或典型邪恶的人。约翰一书也有类似的悖论。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但在第一章和第八节，如果我们声称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欺骗了自己。第二章和第一节，我把这些话写给你，是为了叫你不犯罪。但如果有人犯罪，他就会使用悖论，这也是一种修辞技巧。耶稣在他告诉人们试图弄清楚他在说什么的一些谜语中使用了它。约翰在约翰一书中也利用了这一点，你必须保持紧张的状态才能获得完整的视角。分化的要点是，在亚当身上，人只能依靠肉体的力量。在基督里，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走一条新路。在罗马书第八章中，他将谈到圣灵的心思如何是平安。那么，圣灵的心平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希腊哲学家中读到关于拥有平静的心灵。这就是他们尝试做事的方式。他们要努力克服所有的焦虑。现在你可以尝试进行微观管理，让你的焦虑变得更加焦虑。事实上，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尽管就我而言，这是在我和妻子向1700名牧师谈论科特迪瓦的种族和解之后，我服用的一些抗疟疾药物促成的。但我服用的疟疾药物对某些人有精神病作用，我开始惊恐发作。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所以我开始对恐慌发作感到恐慌。当然，他们互相残杀，直到我们发现，哦，不要再给他吃那种药了。哲学家强调要有平静的心灵。当保罗谈到平安的心时，可能有一个释经基础。这就是以赛亚书26章和第三节，其中留在他身上的思想。一种在上下文中看待他并比较希腊版本的方式，可能是像信任他的思想，留在主里的思想会拥有平安。保罗可能从中汲取教训。圣灵的心思有平安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著作的其他地方，他也谈到了类似的事情。腓立比书4:6，不要担心。他谈论的不是神经系统中的焦虑，而是我们用心灵所做的事情。别担心，但相反，您并不是假装问题不存在。相反，为他们祈祷。将这些问题托付给神，也在第六节中。然后他在第七节中说，他的平安会保护你的心。他在第八节中说，思想美好的事物，哲学家们都会同意这一点。多想一些好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承认有问题，而是当问题来临时，把它交托给神，你就能想到他的良善和他的恩典。这对于心灵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纪律，但圣灵的心思是平安，因为我们可以依靠神，而且它也可能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平安。这就是罗马书其他地方使用和平语言的方式，首先是与神和好，还有彼此之间的和好。罗马书 12:18 14:19。腓立比书的背景涉及人际冲突，因此他可能还希望我们不仅在自己内部，而且在取决于我们的范围内与他人和平相处，正如他在罗马书第12章中所限定的那样。有时有人想与你争吵，你并不想为此生气，但你也不会说他们想让你说的话。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但无论如何，罗马书第8章的第一部分是理想类型。你要么靠自己，要么神的灵在你里面工作。我们来到第8章和第14节。他谈到被圣灵引导。现在，这可能是本章中其他出埃及记语言背景下的出埃及记语言，就像马太福音4章和路加福音4章中耶稣被带到旷野时一样。 在马可福音中，他被驱逐，他被扔到旷野 ,Ekbulo, 但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他被圣灵带入旷野，特别是在马太福音中，你有回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你都可以看到旷野中的以色列的回声，以及在旷野中耶稣的遗址上对以色列的引用。无论如何，这可能是出埃及记的语言，但它适用于这种情况，尤其是道德问题。圣灵引导我们，圣灵阻止我们做一些道德上错误的事情。圣灵可以鼓励我们在我们里面工作，去做正确的事。现在，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经常以更普遍的方式使用圣灵引导这个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那些其他方式是错误的。例如，使徒行传强调宣教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是在跨越文化障碍方面，在使徒行传第8章和第29节中，圣灵对腓力说，去吧，加入那个非洲法院官员的战车。在使徒行传第10章第19节，圣灵对彼得说，我打发了几个人到你那里去，你跟他们去吧。这些是外邦人哥尼流的使者。使徒行传16章6至7节，保罗想要在这个或那个领域侍奉，圣灵禁止他。所以圣灵有一个不同的计划。圣灵可以以这些方式引导我们。我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这种情况，我感觉圣灵提示我，好吧，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了与他们分享基督，或者他们准备好接受基督，继续邀请他们这样做。这并不总是一种感觉，我感觉圣灵提示我，好吧，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了与他们分享基督。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分享福音时，神会通过我们说话、工作。福音，神的能力就在福音里，无论我们是否有感觉。但有时，我们有这种感觉，就像上帝与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思想一起工作一样，我们拥有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直觉的东西。同样，有些人在这方面比其他人更擅长。如果完全是情感性的，有些人就会陷入困境。就像如果完全是认知性的，并且试图控制一切的人，可能会陷入困境一样。并不是说我们的灵是完美的，也不是我们的思想是完美的，而是神的灵是完美的。我们想要依靠神的灵，以任何我们可以依靠的方式来引导我们。是的，我的意思是，有时我会以非常戏剧性的方式经历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实际上正准备在周三晚上的礼拜中教授罗马书第8章。我当时还是一名本科生，但我在教堂教书，在那里我作为新信徒接受了门训。我感觉到圣灵提示我，你要谈论被圣灵引导。你想体验一下吗？我想，好吧，如果我想要上帝的祝福，我最好服从。我感到圣灵带领我走出家门，走上另一条街，走上另一条街。我可以给你这些街道的名称，但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区别。沿着另一条街，几个街区，然后又沿着另一条街，然后我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位高中时期的老朋友，他知道我已经悔改了。我皈依后曾向他做过见证，但他没有成为信徒，但他是少数几个这样的人之一。尽管他没有成为信徒，因为当我与他们分享基督时，我的很多朋友都这样做了，但他也没有取笑他们我。他尊重我所做的事情。于是他坐在那里，而他的身边坐着一位名叫洛雷娜的年轻女士。现在我遇到了洛雷娜，那是一个星期三。我是在前周五认识洛雷娜的，当时我正在另一座教堂的青年聚会上演讲。洛雷娜是个严重的酒鬼。她不断地被赶出不同的家庭。当她在家的时候，她看到她的母亲和不同的男朋友在她面前睡觉之类的。所以她来自一个非常困难的过去。此时他的生活非常坎坷。然而，我知道上帝想要接触他。他似乎强烈反对福音。但我在那个星期五晚上祈祷，我想我在那个周末祈祷上帝会以某种方式触摸他。好吧，我的意思是，那不是一个大城市。那是一个只有3万左右人口的小镇。但我转过身来，发现洛雷娜就在那里。直到前一个星期五之前，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他住在镇上完全不同的地方。于是我走到他们面前。那时我不需要特别的倾向。我一直在祈祷上帝会触摸他。我的高中朋友不是信徒，他开始与他分享，当我接受基督并开始为我向他做见证时，我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之前让他对福音失去兴趣的主要原因是看到了虚伪。所以有人证明了我的正直，所以他听了我的话。此后有几次我觉得上帝希望你和洛雷娜交谈。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因为有时他住在街上。他挨家挨户的住过。我会出去散步，然后开始行走，圣灵就会带我到他那里。现在对我来说这很不寻常。我主要的精神恩赐是教学，对吗？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但上帝的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我们。所以我的观点不是贬低上帝的灵以其他方式引导我们。我的观点只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保罗特别强调圣灵引导的道德维度，以及神如何赋予我们做正确的事的能力。当然，做正确的、讨人喜欢的事就是服从他，以及他引导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圣灵引导我们，如果圣灵引导我们，他说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种语言可以呼应出埃及记，他与旧约中上帝的子民被称为他的孩子的一些地方相呼应。但出埃及记 4:22 分，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申命记也称他们为他的孩子。尤其是当我们想到耶稣时，我们就会产生这种想法。现在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弥赛亚式的头衔。当然在约翰福音中情况甚至不止于此，但最初这是一个弥赛亚式的头衔。撒母耳记下 7:14 分和诗篇 2:7， 在撒母耳记下 7:14 分中，它适用于整个大卫家谱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收养了他们作为他的儿子。好吧，如果他收养了以色列，他当然可以收养大卫的血统。在诗篇 2:7 中，这个词可能在诗篇 2:7 中被更加崇高，但当然到了这个时期，它被理解为适用于卓越的弥赛亚、受膏者。这是上帝的儿子，无与伦比。你可以在 4Q Florilegium 死海古卷和其他地方发现大卫的终极儿子将是上帝的儿子。但在福音书中令我震惊的一件事是，我处于背景之中，但在用法方面令我震惊的是，耶稣经常用与他父亲的亲密关系来谈论他。我们感受到耶稣与他的父亲有多么亲密，他有多么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有多么爱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现在不是今天与我们交谈的每个人，也不是当时的每个人，但不是今天与我们交谈的每个人都来自理想的家庭。但在犹太文化中，在耶稣讲话的犹太合家利里，通常当人们想到父亲时，他们会谈到一个他们可以依靠的人，一个尽其所能的为他们提供最好的人，一个爱他们的人，会管教他们的人，但是为了他们好。我们以这种方式体验上帝。如果这不是与我们尘世父亲的关系，我们可能不会。当他谈到上帝作为父亲时，这仍然是他的意思。当然，我们在精神上是从他而生的。保罗在别处也这么说，其他新约作者也这么说。但是在第15节中，他说我们没有再次接受奴役的精神而害怕。相反，我们收到了收养的精神。奴隶制的精神可能与出埃及记的想法相呼应。回到恐惧，它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但我认为这可能是他之前谈论的内容。我们曾经是罪的奴隶，罪曾主宰我们。7:15-22节中的恐惧并不被称为恐惧，而是指那些无法控制自己的人，他们被当作罪的俘虏等等。我想这或许可以形容那样的生活。但以色列人却处于奴役之中。他们确实处于肉体的束缚之中。而我们却被罪所捆绑。我们被罪的恐惧所束缚。哲学家也经常谈到对死亡的恐惧。希伯来书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摆脱了死亡。保罗说我们没有这个。相反，我们有收养的精神，儿子名分的精神。现在我们与神有了一种不同的关系，不再是奴隶，而是孩子。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中有更多阐述，但在此上下文中这个想法是清楚的。他正在谈论成为上帝的孩子。第九章中使用了 huyasisha 一词来表示以色列被上帝收养为他的孩子。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多次用它来指代我们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被收养为上帝的孩子。我们可以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认识的人的亲密关系是值得信赖的。即使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们也知道神是值得信赖的。 实际上，在进行测试之前，记住这一点，比在测试期间试图弄清楚这一点，实际上更好。我基督徒前半生最艰难的考验，直到我对那种要产生反应，最艰难的事情是，这第一个几乎要了我的命，因为它太强烈了。两年来，我的处境看起来像是我的事工被摧毁了，我的生活被摧毁了。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我无能为力。但我事先就知道，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不仅仅是陈词滥调。有人向我扔东西，我当时想，我现在不想听到这个。这是我心里知道的事情。在那两年里，我就想，上帝啊，我看不出这怎么可能行得通。但我相信你。有时我想，哦，上帝，诗篇的语言有多长，有多长。但我知道，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只是想确保我通过这件事坚持爱他。他帮助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脆弱的时期。8点15分进一步谈到呼求阿爸父。这种喊叫的语言 Kreso 实际上确实意味着大声抗议。这是一门非常强大的语言。我们哭诉什么呢？我们呼喊阿爸哈帕特。ABBA 是阿拉姆语的表达方式。保罗为什么要用亚拉姆语对罗马人说话？为什么他会假设他们会说阿拉姆语？这并不是我们从罗马的大多数坟墓铭文和其他犹太铭文中得到的印象。也许有些人懂一点阿拉姆语，但这并不常见。所以，当保罗说阿爸时，他给出了翻译，但他也明白有些事情是他们知道的，有些事情在早期基督徒中广泛流传。他在加拉太书中又这样做了，只不过在那里他已经直接向他们施助，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听到这一切。加拉太书 4.6 是什么来源使得这个阿拉姆语短语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早期教会希腊语教会中广泛传播？马可福音 14.36 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向神倾心吐意时，他说阿爸父。因此耶稣成为我们与神亲密关系的典范。我们有儿子名分的灵，因为我们在子里面，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祷告非常独特。约阿希姆·耶利米亚斯 Joachim Jeremias 对此写了很多文章，然后一位非常优秀的犹太学者盖扎·维尔梅斯 Gaza Vermes 反驳了这一点。他说，好吧，还有其他人把阿爸当作上帝。但其他人使用他的例子比这晚的多，他们围绕着一个特定的维姆斯所谓的魅力拉比，一个以特殊祈祷方式而闻名的特定拉比。这位特殊的拉比在祷告中也没有称上帝为阿爸。他谈到上帝时就像预言中的阿爸一样。因此您不必完全独特才能与众不同。但在这件事上，耶稣非常非常独特地称呼上帝为阿爸。他暗示了一个亲密的头衔。这并不是不尊重，而且不仅是小孩子这样做，而且就像我的爸爸一样。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他传达了亲密和尊重。这就是圣灵赐给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与尘世的父亲没有这种关系，但通过与天父的关系，他们发现了父亲的身份应该是什么样的，并且他们能够在某些方面与尘世的父亲和解。这些案例是通过他们与上帝的经历而得出的。第8章第16节，圣灵做见证。圣灵见证是什么意思？请记住，在早期犹太教中，圣灵特别与预言联系在一起，在旧约中也经常如此，但在早期犹太思想中甚至更占主导地位。因此，这可能是人们首先想到的事情之一。在艾塞尼派的圈子里，比如在死海古卷和洗年书中，圣灵也与进化联系在一起，就像你在以西结书第36章中所看到的那样。但即使在那里，圣灵有时也与先知的授权联系在一起。在其他文献中，四以斯拉，当然是拉比，以及在早期犹太圈子里，圣灵与预言之灵联系在一起。约瑟夫斯也。所以，圣灵做见证。这就像启发先知的同一位圣灵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当我说对我们说话时，我们不同的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听到他。当我学习圣经时，特别是当我虔诚地学习圣经以听到神的声音时，我确实体验到圣灵对我说话。对我来说，他永远不会变得枯燥，因为圣灵在我研究圣经的过程中充满活力， 我请求他这样做。而且圣灵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说话。有些人以我从未有过异象的方式经历过圣灵。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可听见的声音。但是你知道，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聆听圣灵。但圣灵做见证，所以圣灵以某种方式对我们说话。又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所以不只是圣灵同我们的灵同证，而是圣灵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以西结书36章，在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之前，他说我要给他们一颗新心和心灵。约翰福音第3章也谈到了这一点。凡从灵生的就是灵，他使我们里面焕然一新，他的灵也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摩拉维亚人非常强调内在的见证。如果你属于上帝，你就知道你属于上帝。维斯利也这么说过。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不会对此有任何疑问。卫斯理有时会经历这样的事，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心异常温暖。人们有时会为不同的问题而苦苦挣扎。但是把你的生命交给基督和没有把你的生命交给基督是有区别的。在第8章和第10节节中，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是儿女，我们也是后嗣。他说，这意味着，正如我们通过上帝的儿子耶稣被收养一样，我们是与耶稣共同的继承人。他所说的继承人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将继承是什么意思？犹太文献经常谈到继承未来的世界。再次，这是出埃及记的语言，上帝将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并应许他们在应许之地拥有继承权和财产。以弗所书实际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使用了这两个术语来表示我们未来的继承或我们未来的财产。保罗经常使用这种继承的语言。他在第4章中使用了它。他在哥林多前书中使用了它，恶人不会承受神的国。他在加拉太书中就是这样使用的。这种精神特别提醒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继承了这种遗产，这种未来的财产。因为在哥林多后书 1.22 分和哥林多后书 5:5 中，圣灵是我们的 Arheben 首父。它在纸缩草纸中被用来表示上帝为我们准备的第一部分。我重复一些事情，不仅是为了以防万一有些人忘记了他们，而且我重复一些事情是为了防止有些人正在观看视频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但以弗所书 1:13-14 也指出，精神是我们未来继承产业的首富。因此，圣灵向我们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同时也是圣灵向我们保证神的应许。那些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事，但我们可以通过圣灵知道。你有世界末日文学，甚至在预言文学和启示录中，有时也必须使用近乎诗意的语言。它必须使用大量的图像和隐喻来传达未来世界的荣耀。启示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西结书，因为它只是在扩展。我们不可能用语言来描述这一点，但通过使用这些令人回味的图像，它可以尽可能的用语言来描述。但当我们体验到神对我们的爱时，我们实际上已经预尝到了这一点。我们将永远拥有这种亲密关系。有时候，我在敬拜中经历过如此深刻的事情，以至于我实际上说，神啊，哦神，我不想停止经历这个。请现在就带我回家和你在一起。我并不经常经历那种想要回家与主同在的感觉，但我就是不想停下来。有一天，我们将不必停下来，就会变得那么美丽。苦难与荣耀。有时，我们只想谈论美好的事情，但苦难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第17和18节。我们与基督同死，并且有了新生命。好吧，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第17节接着说，这样我们就会与他一同得荣耀。这就是遗产，我们将继承的。我们将与他一同得荣耀。荣耀是什么意思？你可能还记得，在旧约中，有时谈到神的荣耀在会幕或圣殿上。当所罗门的圣殿被奉献时，我相信是在列王记上第8章中，主的灵、主的荣耀 Kabod 也意味着沉重，犹太人也会用 Shekinah 即上帝的临在来形容，或雅卡拉。主的荣耀降在百姓身上，降在祭司身上，以致他们无法站立在主面前侍奉。你记得摩西如何无法抵挡主所有的荣耀，即使是摩西也无法看到神的全部荣耀。腓立比书说，有一天 我们将拥有荣耀的身体，就像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我们将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新耶路撒冷的形状像一个立方体，就像旧约中的至圣所一样。神完全的临在，没有分心，直到永远。这并不是说没有其他事情发生，未来还有其他的景象，但不受限制的在他面前，那是最棒的事情。但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得荣耀。保罗将在本章后面详细讨论这一点。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无论是饥荒、危险、赤身露体、刀剑、殉难，甚至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可以通过爱我们的基督压倒性的战胜。比较并不总是在平等之间进行。我之前提到过这一点，在8点18分中也是如此。他说，与等待我们的荣耀相比，目前的苦难是微不足道的。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中说了类似的话，其中现在的苦难将承载更重的荣耀。希伯来语中可能存在着荣耀与沉重的概念。他在第22节中将我们目前的苦难视为新世界诞生的阵痛。因此，即使在我们的苦难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预尝。它有助于带来新世界，特别是当我们受苦时，以便人们能够听到福音。就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中，保罗说，我为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补满了基督苦难的缺欠。并不是说他在为世界赎罪。基督已经这么做了。但是，当我们分享好消息，好消息的信息时，我们也分担了他的痛苦，这与末日的到来有关。当好消息传遍万国时，末日就来到了。启示录六章，旧约中祭坛下的灵魂，那里是流祭生血的地方。保罗说，对不起，启示录在启示录第六章中说，祭坛下的这些灵魂，这些殉难的人，他们呼喊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要等到几时才给我们流的血伸冤呢？在地球上。答案回来后，你必须等到你的同伴人数全部进来。完整的数字是多少？直到那些为了传播福音而不得不献出生命的人们。当好消息传遍万民时，末日就来到了。当前的苦难，我们将他们视为来世的分娩阵痛。犹太人相信，许多犹太人相信，将有最后一段分娩阵痛，这是新世界到来之前的最后磨难。你可以在很多犹太资料中找到这一点。有些人说，这只存在于拉比中，我相信就像密西拿索塔915中那样。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常见。这种末世的灾难在犹太文学中广泛存在。这种将其描述为分娩阵痛、剧烈痛苦的想法，不仅出现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等其他犹太文学中，我认为库姆兰赞美诗的第三首赞美诗中也有这种想法。但保罗将其应用于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整个时期。他不知道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第二次到来。但当我们等待世界的到来时，我们目前正在经历惨痛。他在第28节中向我们表明，即使是苦难也会为我们带来好处。最终，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我们效仿第29节中基督的形象。叹息，第22节、23节和26节。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以多种方式谈论叹息。造物因分娩的阵痛而呻吟。我们只是看了那个。他说，我们也在呻吟，等待着我们身体的转变。圣灵也用叹息为我们祈求。所以，现在的创造物正在呻吟、徘徊。但当神要改变事物时，新的秩序就会来临。作为生活在未来的人们，我们现在就可以为此努力。我们现在就可以努力改善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真的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需要这样做。但最终还是有神的应许。神将在那里创造一个充满正义、公义与和平的世界。此外，我们也为我们身体的转变而叹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章和第四章中使用了相同的语言，假设他所指的内容与哥林多前书第15章中相同的语言所指的内容相同，那么保罗所说的叹息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脱衣服与现在的身体，但因为我们想要穿上衣服。我们希望这个必死的帐篷被不朽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所取代。他说，我们会因身体的转变而叹息。当我们等待新的身体时，我们要叹息，第23节。 但在第26节，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表明这不只是我们，不只是受造之物，而是神亲自与我们一同叹息，因为圣灵自己是渴望的。耶稣本人期待着回来抚养我们所有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二彼得建议我们可以期待并加速上帝的日子的到来。神希望每个人都得救。再次与这种背景相适应，我们看到耶稣教导说，好消息必须传遍万国，然后末日才会到来。当外邦人丰盛的时候，我们会在罗马书11章再次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真的在叹息，并且我们真的渴望主的再来，就让我们传播天国的信息吧。让我们帮助世界做好准备。但也有学者说，这里的叹息是指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叹息，在我们里面代求，指的是用方言祷告的经历。学者们对此实际上存在分歧。有些人认为它指的是方言。现在我绝对不反对舌头。事实上我自己也用方言祷告。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是在我皈依两天后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舌头是什么，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这样做。我喜欢它，尤其是当我的智力如此专注于研究时。这太好了。保罗说，你的灵祷告，你的悟性却没有果效。圣灵也更新了我的这一部分，这真是太好了。但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指方言，因为他说这些是无法言喻的呻吟。舌头是 glossa， 对于保罗或路加来说，用这个词来形容无法表达无言的事物，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关于单词如何发挥作用，或音节如何发挥作用，或者从相关性理论的角度来看，可能只是为了唤起情感的传达某些东西，存在争议。我不会参与所有这些辩论，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与这里并不真正相关。但我认为，因为他说他不清晰，所以这是另一回事。但我认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圣灵在祷告中帮助我们，圣灵为我们代求，甚至超过我们知道如何为自己代求，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这里的语言也是叹息的语言。它可以追溯到旧约的希腊译本，出埃及记 2:23 分和24。它符合我一直在谈论的新出埃及记的想法。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讨论新出埃及记，我们将讨论罗马书第八章的其余部分。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罗马书 85-26 的第九节。